大家好，我是一个上海的漫画和插画作者，我的笔名叫我是白，叫起来有点绕，所以也可以叫我小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演讲，我想讲一些关于我画画和画不画当中的一些事。我从小喜欢画画，但是大学的时候我念了一个自己不太感兴趣的专业，那个学校在上海郊区的一个海边，养老氛围很重，我跟我的室友整天打一个叫魔兽争霸三的游戏。那个游戏我打得不错，因为高中三年没怎么学习，都在练这个。当时我已经打算辍学去做职业选手，最好的比赛名次是松江区的第四名。我想象中未来我的舞台可能是这样的。我妈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找了一个大哥来跟我谈心，因为她挺担心的。那个大哥就跟我说，打游戏这条路很难走的，有几个人最后能靠他吃饭呢？他跟我聊了一个下午，我就被他说服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没有了自己的那个职业理想，在大二的时候我就陷入了对未来的一个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进入社会要干什么，我就把课都旷了，在寝室想了几天。然后我对我室友说，我喜欢画画，我也擅长画画，以后我想做和画画有关的事。然后我就买了纸和笔开始画。我觉得光自己画还不行，就像是打魔兽的时候，你需要去看很多高手的录像，去学习各种技巧和战术。所以从那之后，我跟我的室友去网吧通宵的时候就不怎么打游戏了，而是上网看各种绘画和艺术作品。那时候还是博客时代，我就会看我感兴趣的艺术家的博客，从第一页翻到最新的一页，然后再把他的友情链接里的人挨个翻一遍。那个时候我养成了存图的习惯，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图像就像是不同的生物群落一样，有些繁殖得很成功，占据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有些小众的图像则在角落里面生长。我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图像的迷宫一样，就顺着自己的兴趣和注意力在其中游历。发现了这么一个世界之后，我就有事做了，每天上网看看作品，自己画一画，就这样度过了剩下的大学的三年时间。这是我当时画的一些画，我把这些画发在网上之后，收到了一些反馈，也认识一些朋友，也有一些网友会问，你画这个画是想表达什么？这让我挺意外的，因为当我有一个画面吸引到我，我就把它画下来，不同的元素、情境和绘画的处理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挺自然的事情，我没有去想过我要表达什么。这也让我发现画画是一件挺复杂的事，因为当我打游戏的时候，不会有人问我，你做这个操作是想表达什么。其实当时我画这些画就是在做一些绘画风格上的练习，吸收我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图像的处理方式，然后画一些我觉得有趣的画面。其实这些画里有一些元素是直接来自我当时的生活当中，比方说这张画里这个人穿着的是我大学寝室的被子，这艘船是我大学附近的一个我经常去的公园里面的一个游船，这张画里画的是我父母家的一个浴室。在大四的时候，我零星开始收到一些杂志的插画约稿，有一次我叔叔在杂志上看到我的画，他就问我，你画这么一张画能赚多少钱？我说几百块吧。然后他笑笑说，那这事儿只能玩玩，没法当正经事做。我觉得也是，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就去了一个游戏公司上班。大家听到游戏公司可能会想到加班，但是那个公司不加班，而且氛围宽松。我的同事里有的在公司里养猫，有的带了油画布和松节油在办公室里画油画，还有人每天练习抛接三个球。后来这个公司倒闭了。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我不是因为失业做的自由职业，而是在上了几年班以后，越发觉得像以前大学的时候那样做自己的创作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所以我最后还是离开了。最后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隔着屏蔽门望着地铁隧道，突然觉得它挺神秘的。以前每天通勤我都要在其中待几个小时，但是那一刻它就显得那么的陌生。回家以后，我画了一个地铁隧道的画面，画完觉得缺了点什么，我就在中间放了一面镜子。其实当时我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职业路径可以让我靠画这些画生存，但是我很确定的是，上班啊或者做别的事情我都做不下去了。在我最后期在公司的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组里同事都请假了，这样我就不用跟人说话了。很多时候我躲在厕所里玩游戏，然后就是在公司里面就失踪。我老婆说，你还是回家做你想做的事吧。我回家之后，这些症状就全好了。 这是我回家后画的一组画，当时我对描绘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很模糊的这样一个静谧的场景感兴趣，我想通过画一些这样虚构的场景去表达心里一些神秘的感受。比如说我会画一个水做成的亭子，矗立在一座平静的湖面上，画一个没有水的泳池，然后上空漂浮着一颗星球，或者是画一个能看到一小片海的一个房间。画完这些画之后，我陷入了瓶颈，不知道下一步要画什么。直觉上我知道这还不是我真正想画的东西，但是我又没有找到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入口。这时候一本叫 Elman 瑞士的杂志，还有一个叫软糖的线上漫画项目找我画漫画。我没画过漫画，但是我一直挺感兴趣的，就打算试试看。这是我给杂志画的第一幅漫画。我画了一个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好像做了一些梦，然后他起来打开灯，他离开床以后，他所处的场景不断的变换，最后场景变成了一片丛林，他在那个丛林里走了很久，终于见到了那个马桶。他上完厕所之后按下了按钮，然后他自己坠入了水中，最后他从天花板上又掉回了自己的床上，天花板上还有一点水落下来浇醒了他。其实这个漫画里边画的内容是我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幻想。当时有一天晚上我起床去上厕所的时候，在路过客厅的时候，我想象如果这不是客厅而是一片丛林的话会是怎么样。我觉得正好可以把这样一个想象通过漫画的形式在这次约稿当中去实现出来，而且正好可以契合杂志的主题，就是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通常画漫画需要先设计人物，我在设计这个最初的人物的时候尝试添加各种发型还有服装，但是都觉得不对劲，最后索性不要那些东西，只留下了眼睛、嘴巴、身体轮廓这些用于演出的最低限度的道具。我没有给他起名字，后来有一个网友在评论里留言说这个小白人什么什么，我觉得行，那就叫他小白人吧。后来我把小白人放置在各种各样的情境当中，比如说让他在一个高塔里收集路过的流星，他把这些收集到的流星全部都放到了一个罐子里，这个罐子已经集了一大半了。我让他在梦中见到了岛，凭着印象画在了纸上，然后他再把这张画带去图书馆，想在图书馆的地图上去找到有没有这座岛，但是他到了那以后发现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么做了。我让他去凿一块巨大的石头，他把石头凿成另一个自己，他又凿出了新的工具交给这个人，并且提示他一起去凿剩下的那些石头。还有一次我让他给一个巨人画像，画完之后巨人拿起画像看了看，然后给了小白人5块钱。小白人已经积累了不少钞票，他的工作室是在路边的一片草坪上，路上人来人往的，天黑以后就剩他一个人了。他望了一会儿星空，然后他背起包独自下班回家了。后来我有机会在上海的一个叫 The Space 的画廊做个展，展览的时候画廊用模型把刚才那篇故事里边小白人工作的这个场景给做出来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盒子里发现了真的5块钱人民币，后来我就联系到了这个放钱的朋友，画了一个头像送给他。前两天我把 PPT 给一席的时候，一席的一个朋友说他认识这个人，我觉得太巧了。通过画这些漫画，我逐渐发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种适合的表达形式。漫画和单幅绘画的区别是，漫画有时间这条线。以前当我想到一个触动我的画面，我把它画下来就结束了，但是当我在画漫画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比如有一次我随手画了一个人，他正在尝试翻过一堵墙然后朝着另一边奔跑，接下去他会遇到什么呢？我在他的面前又放了一堵墙，他很轻松地又跨了过去，他继续跑，墙的外面还是墙，他不停地翻越，不停地奔跑，最后一个画面告诉观众其实这个空间是长成这样的。当时有一个留言说小白人在伞里玩得很开心。我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留言，有一些是比较机智的一些联想，也有从各种角度去阐述他觉得这个故事是什么意义，或者觉得是在隐喻一些什么。其实我在画的时候并不会预设一个隐喻，往往都是先有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模糊的感受， 是这种模糊的东西在推动我把它实现出来。有段时间我对翻花绳很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只需要一根首尾相连的绳子在两个人的手上转移来转移去，既是合作又是竞争。有一天我想，如果让一个人去邀请一个毛毛虫，甚至是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玩这个游戏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他依次邀请了石狮子、水里自己的倒影、一只鸟，但他们都没有给他回应。就在他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碰巧看到了一个正打算翻过栏杆，可能是要跳河的人。他再次尝试邀请，这一次他成功了。我把这篇漫画发上网以后，有个朋友留言说，人家练鸭腿练得好好的，硬要打扰他。这差不多就是我画漫画的一个过程，一些意象或画面会成为一个影子，带我去到我一开始可能没有想象到的地方，然后意义、情绪或者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就自动在这个过程里产生了。但更多的时候，我顺着一个画面往下走，最后来到的其实是一个死胡同。所以我会画很多的草图，然后在其中筛选。我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是我以前的几个同事，就是在办公室里养猫啊、画油画、抛三个球那几位。因为我比较了解他们，所以大致可以通过他们的反馈，知道这个作品会在别人那边产生怎么样的效果。所以我每次画了一堆草图之后，我就发到群里面让他们投票。后来另一个朋友他知道我这么做以后，就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天没有办法再问这几个人了怎么办？你这么依赖他们，我就想是发生什么情形会导致我没有办法再问他们呢？就有点担心起他们的身体状况来。但我看到他们都有在健身，就放心不少。刚才那篇漫画里出现的这个人物，是我后来新增的一个角色。因为当我在画一些更加日常化的场景的时候，我觉得相应的需要一个比较日常化的人物来演出。就从以前那些只出现过一次的，群众演员里边提拔了一个上来，因为他戴帽子，所以叫帽子男。后来我让他去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用一把尺和笔去画一把假的尺，然后这把假尺做好之后，他把它偷偷的放到了商店的一堆真尺里。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把尺的刻度是错的。但是当我画的时候，我就想，其实真尺的刻度也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它并不是某种自然的、一直存在的东西。想象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也许1厘米所代表的长度千奇百怪，说不定还会有不以效率和方便为优先的文明，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度量衡去量各种东西。我觉得像这样一个把自己造的标准偷偷的放到社会标准当中的行为很有趣，就画了下来。另一次，我让他做一个小偷，让他偷偷的潜入别人的家里，他去翻别人的书柜。然后选其中的一页纸撕下来，他去了很多人的家里，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书页，他把这些书页全部在家里拿回家里整理了起来，最后他用它们做成了一本新的书，然后再把这本书偷偷的放进了一个图书馆里。一件事情被偷偷改变了，但是没有人发现。我喜欢想象这样的事，但这件事其实是有一个目击者的，只不过他没有说。还有一次，我让他给一个毛茸茸的家伙拍照。照片出来之后，毛人拿着照片正在端详，然后他给了这个帽子男两颗果子作为感谢。最后，毛人就带着照片离开了，留下了帽子男一个人在笼子里。这其实是我玩的一个小游戏，就在结尾的地方，去打破一开始读者在心里构建的一个预设。其实也说明你没有办法单纯的通过体毛的数量去判断到底谁在笼子里。除了画这些人类的故事，有时我也会画一些没有人出现的漫画，比方说，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有一颗月亮从水里冒了出来，然后缓缓上升，它飘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湖面之下，除了鱼，在湖底还有更多的月亮，正在静静的躺着待机。另外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延展成一个漫画的，或者是延展到中途延展不下去的，我就尝试把它们画成单幅的绘画作品，比如像这些。我画了一个人正在跟一个幕布后面躲着的人猜拳，他猜输了。我让一个人在电影院，在电影院的荧幕上看到的是他自己的脸。在一个大笼子里边，一个人他正在看着一个更小的笼子里边的更小的人。我还画了一个堆满了零钱的这样一个电话亭，里边一个人正在投币，打算打电话。当我把这些作品发在 Instagram、Tumblr 这些国外的社交网站上以后，逐渐开始收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和媒体的一个插画约稿，给客户画画和自己创作，最大的区别是，画一张画的动机，不再是来源于你自己的创作冲动，而是要基于客户的需求。但是我觉得，怎样不迷失在客户的需求里，也很重要。我觉得这需要一些平衡感。去年，当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终止与华为合作的时候，我给彭博的一篇报道画了一张关于这件事的插画。我画了一堆手，正从一台华为手机上像撕贴纸一样撕下那些美国科技公司的产品。这是我给另一本叫《Plan Sponsor》的杂志画的插画。文章的主题是机器人的建议 VS 人类的建议。我觉得他讲的可能是一个技术迭代的事情。我就想到可以画一个机器人的向导和一个人类的向导，分别带着一个游客在迷宫中行走，用这样一个画面去对话文章的主题。在这张画里，我让我的漫画人物帽子男去客串了人类向导这个角色。除了帽子男，小白人也会出现在我给客户画的插画里，比如说这张。当时文章的主题是帮助身处困境的人们，我就想到可以画一堆小白人正拉开一张巨大的布，然后望着上空，想象着那边正有一个身处险境的、正需要跳起来的人。有段时间我很喜欢画手，画了一堆做各种事情的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手，然后那段时间，当我接到插画约稿的时候，我也给他们画手。像这张插画讲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凯迪拉克高级车最大市场的这么一个文章，我画着一个手，正在用一个人民币投币买车，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还有一次，去年我给彭博的一篇报道画了一个插画，它讲的是当时中国是世界三大经济体当中，在经济刺激上最为克制的一个。我就想到可以画一个调音台，然后用三只手不同的动作，去表达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的策略。在画这些插画的时候，我都尽量把它们当成自己的作品来画，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我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对方的故事。前段时间有一本关于面包的杂志找我画画，他说没什么要求，和面包有关就行，这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我把面包放置在各种各样奇怪的境遇里，让他去扮演一些可能和他毫无关系的角色，比如说被狩猎的猎物、硬币和存钱罐、早餐桌上的多米诺骨牌、视力检查表里边的图形。我让一个正在烤面包的一个烤箱去假装自己是一台电视机，让吐司去扮演纸牌被人垒起来，用两块面包和一个人组成一块三明治。我让两个人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去分割一块面包。最后一张画画的是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背着他老婆偷偷的吃面包。很巧的是，这一组画在杂志当中后面接着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改写面包的意义"。在这些画当中，和面包演对手戏的还是我漫画里的小白人和帽子男。通常我漫画里的人物都没有什么对白，也几乎没有什么性格表现。但是当我在构思一个故事的时候，直觉依然会告诉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去演出。同样是顺着直觉，最近我开始画一些女性角色的故事，比如说这个买椅子的故事。一个人去市场挑椅子，他挑了一把倾斜的椅子带回家。回家之后，你发现他家里的家具其实都是倾斜的，床是倾斜的，桌子是倾斜的，连他家的窗户都是倾斜的。谈话中途离开的故事，他的朋友正在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话，他看了看表，好像时间到了，然后他走向了窗户，而且走了出去，他越走越远，最后他消失在了月亮里。将标点符号分类整理的故事，他把报刊和杂志上所有的标点符号全部都剪了下来，然后一个个分门别类的粘贴到一本本本子上，然后书架上已经整理出来了很多这样的本子，感叹号、括号、逗号这些。我还画了一篇寻找一个叶子的故事，他在小区的布告栏上看到了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个人在寻找一片叶子，他打算帮这个人去找这片叶子。他去了很多地方，但是都没有找到他。他打算试试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找这片叶子。他乘巴士去到了一片没有人的丛林里，然后打算在那个地方好好找一下这片叶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失踪人口， 出现在了同一块布告栏上。时不时会有网友留言说你的漫画挺适合做作文考题的。但是我没想到前两天真的收到了一个求助私信，他说刚才那篇漫画成为了他们大学的一个作文作业，问我画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没有给他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因为让我写的话我也头大，我从小就不擅长写作文，包括在构思这一次演讲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也头疼了好几天，因为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可以说的。我觉得这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关于表达欲的话题。我觉得画画、画漫画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语言。说什么、怎么说、用怎么样的语气说，这些从我刚开始画画就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在画漫画这件事里，我慢慢的找到了一些阶段性的答案。我在构思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想，是画这个还是画那个，这样画还是那样画。到最后，我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本书，是小野洋子的《葡萄柚》。我想用书里边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演讲。他说，生活和心灵的自然状态是复杂的，对于这一点，艺术所能提供的是一种复杂性的消失，一个真空，通过它你可以抵达一种心灵完全放松的状态，之后你可以重回生活的复杂性，也许会不一样了，也许还是老样子，或者你永远也回不去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花时间听我讲。